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一块呢去学习神的话语，实在是相当的宝贵。我觉得学习神的话语呢，的确是相当重要，特别是这个时代，异端的邪说呢特别的多。我前几天在大街上逛呢，已经看见有一些的异端，他们打着基督教的名号，其实是在拉洋啊。看见呢，有一些的基督徒要去某一家的教会，就站在那门口不远的地方呢，企图把那些人给拉到一旁，跟他们呢讲他的那些呢歪门邪道。那么听起来呢，好像有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字眼儿在里头，但是那些道理呢却是似是而非的。所以我们认识神，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一定要在我们的圣经真理里面好好的扎根，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被勾引了去，离开了，偏离了正道，这样的话呢丢失救恩是相当相当的不划算的。那么讲到异端邪说，又讲到呢我们要去在基督的爱里边生根建造，要更加认识主耶稣呢。今天哥罗西书的第六讲里边呢，我们就会看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二章的十五节当中呢，也是提到保罗在他那个时代，当时的哥罗西信徒，他们面对着犹太教的一些主义和初期的诺斯底的主义呢混合在一块儿那些古怪的学说的时候呢，保罗怎样提醒他们。我们现在呢先把时间交给陈香儿。
他是首生的，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他是从死里复生的。
基督是宇宙和教会的元首，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的成长。哥罗西书研读。好，现在我们来开始研读哥罗西书。我们知道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啊，他没有跟哥罗西的信徒见过面的，但是呢他们在主里却是非常的亲密。也正如保罗在二章的五节所说的，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这是作为牧者，作为教师啊，最大的欣慰了。当看见信徒们在惊涛骇浪之中，在异端的入侵当中，仍然能够持守信仰，努力不懈地抵挡异端，这真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查考了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四节到二章的七节，谈到了保罗为教会的劳苦。从二章的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完结啊，保罗教导我们要借着与基督同活，脱离世俗的规条。那么至于怎样脱离呢？保罗提供了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是警告信徒要防备假师傅。经文呢，就是二章的八节到十五节。第二个方法呢，是恳求信徒啊，要坚决地丢弃假师傅。经文呢，是二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第三个方法呢，记载在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当中，是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冷静地和信徒一同分析异端的问题。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二章的八节到十五节吧。这儿呢，警告信徒要防备假师傅。我们一起可以读出哥罗西书的二章的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保罗在这里第一次清楚地指出啊，有异端的教训混入了哥罗西教会，使教会里面的情况十分的危急。所以保罗一开头就警告，你们要谨慎，不要落入异端的圈套，被人当作俘虏一样被掳劫而去。理学或者哲学的范围呢，是很广泛的，可以是指希腊人的智慧思想，这里呢很明显是指当时流行的一种玄学。他们以为呢可以凭自己的智慧啊洞悉天地的奥秘。保罗认为这些异端的教导所根据的是人间的遗传，这是因为诺斯底主义讲求玄机和口诀的秘密传授，与基督的福音真理背道而驰。保罗形容这些错误的道理啊，只是世上的小学，表示呢，在本质上是根基非常肤浅的。小学这个词是指基本知识、基本科目的意思。希腊人呢，就认为啊，基本要素是用来指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能够左右人类的命运。这其实呢，是无稽之谈。然而哥罗西的异端所提倡的虚妄道理，便是以为宇宙间的灵体具有神性，在最高神与人之间操握着人的命运。保罗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诉信徒要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就是神的一切本质啊，都住在主基督里头。也正如二章的九节所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这个词是说主耶稣有一切的丰盛，他道成肉身，住在真正的一个人的生命中，生活在世间。所以呢，主耶稣既具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保罗自己是一个有恩赐的哲学家，他不谴责哲学的，但是呢，他反对任何只基于人的思想和经验的人生哲学，因为他们只相信人，不相信基督是人生问题的答案。这些人借用宗教的方法来处理人生的问题，完全的漠视神。在二章的十节，保罗强调，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基督耶稣后，不需要借着别的宗教、礼仪或不合乎圣经的哲学来寻找神的。基督自己就是人生意义的正确答案的，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信徒知识与力量的唯一的泉源。基督徒不需要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东西，我们在他里面就已经充充足足、完完全全了。信徒与主耶稣联合，在生命里也可以享有他的丰盛，更何况基督已经战胜了一切敌对的邪恶势力呢？主耶稣不但是创造者，也是天地的建立者，是邪恶力量的征服者。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和十节所讲的道理，奇妙地表达出了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的经文读出来。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信徒呢，也是在基督里面才得以完全的， 那么这里的教导呢，就是信徒要在基督里面得着生命和敬虔所需要的一切。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是天使的元首。保罗这样强调呢，是因为诺斯底主义专心的这个研究啊，有关天使的题目。那我们讲到了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是哥罗西书的二章十节告诉我们的。那么从哥罗西书的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呢，保罗详细的解释了信徒在基督里得到丰盛的意义，以及呢得到这种丰盛的方法。我们待会儿呢可以查考一下，然后会做一个总结，找出啊是哪些的方法。我们先来看一看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吧。经文这样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是割礼吗？割礼呢是犹太教的一个典型的礼仪，所有的犹太男子啊都要遵守割礼的，作为他们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那么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呢，割礼是表示向肉体死亡，或者呢是将人的顽固的本性啊腐败邪恶丢弃。不过呢，因着基督的死，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割礼了。保罗称啊，犹太人习俗所行的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这种割礼是没有意义的。基督徒要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指着基督死在各个他山的十字架上这件事。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信徒也死了，像罪死了，像律法死了，像世界死了，像自己也死了。换句话来说，当一个人得救，他就在基督的死上与主联合了。在二章的十二节呢，保罗从割礼的问题呢转到谈论受洗。保罗认为割礼的意义是向肉体死的，而受洗的意义呢则是向旧人死的。因此呢经文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里的教训是啊，我们不单已经与基督同死，更是已经与他一同埋葬。这正是我们受洗的属灵的意义呀。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割礼和水礼是相关联的。有一些人呢，把水礼就视为新约的记号，用作辨认立约群体的身份。那么水礼呢，相当于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象征我们充满罪恶的旧生命死亡和埋葬了，在基督复活里面呢而得到了新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记着，我们充满罪恶的老我旧我呢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他赐我们强大的力量去抗拒罪恶，不要再渴望旧日的欲望了。我们要在思想上把情欲视为已经死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享受奇妙的新生命。谈完了割礼和浸礼之后，保罗现在呢将这一切都应用在哥罗西信徒的身上。哥罗西书二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爱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原来呀，不单单是哥罗西的信徒，其实呢，任何地方的任何的信徒，在信主之前都是死在自己的过犯中，意思是说，因着个人的罪，在灵性上向神是死的，不可以亲近神。然而，当他们听了福音，相信了主耶稣之后，便可以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切的过犯都蒙赦免了。换句话来说，真正发生在哥罗西信徒身上的事情是，他们整个生活方式都改变了，他们作为罪人的历史已经终结了，现在他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人，活出复活的一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相信基督以前呢，本性都是恶的，是违抗神、叛逆神、漠视神的。即使呢，在最佳的状态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爱神。相信基督后，有了新的属性，神已经把我们悖逆的本性钉死，换上新的属性。罪的刑罚已经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除去了。神已经公开宣布，我们没有罪，我们不再服在罪的权势下了。神不是叫我们做机械人，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仍然会觉得自己还在罪的里面，可能有时候还会犯罪。那么分别就在于，得救之前，我们是罪恶本性的奴隶，现在呢，却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了。弟兄姊妹，到这儿呢，佳儿已经跟大家一起看完了哥罗西书的二章的八节到十三节，保罗严厉的警告啊，要防备假师傅的教导，不要容许异端邪说在教会里面生长。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的教会啊，可能也正受到异端的搅扰，特别是像东方闪电，更是呢慢慢的渗入教会，掳走了一些信徒。那么怎样才能够有效的对付异端？首先呢，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求圣灵让我们多多的明白神的话语。有的异端也是拿着圣经来施行教导的，但是呢，他们的教导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自己的根基不稳固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对付异端呢？好，我们现在来看哥罗西书二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读出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爱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问了，字句是指什么呢？字句啊，是指借债人亲笔写的欠单。那么保罗在这儿呢，是借用他呀来形容摩西律法和一切的规条，指出在律法之下，人人都欠了神的债。保罗并不是说基督涂抹了律法本身，因为主耶稣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的。那么经文就告诉我们，基督涂抹的是攻击我们有爱于我们的字句。现在呢，我们已经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上与他联合，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那么我们邪恶的欲念与罪的联系和爱犯罪的心也都与基督一同死了，我们在他复活的生命中与他联合，可以与神有美好的团契，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我们的罪债已经付清，罪已经蒙神赦免，我们可以得到洁净和更新了。二章十五节提到，执政的、掌权的，这些人又是谁呢？大概呢有几种的说法。第一种认为呢是撒旦的权势，那么第二种认为呢是强盛国家所敬拜的不同虚假之神，那么第三种呢是假教师所尊敬的天使，第四种则是认为呀是指的罗马政府。按照上文下理和当时的情况来看呢，这些执政掌权的很有可能是指啊作为律法之中保的天使。因为哥罗西的假教师呢鼓励人去崇拜天使，但是基督借着死已经超越任何天使的地位和势力了，所以呢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崇拜天使。弟兄姊妹，保罗并不是不尊重天使，而是指出天使呢不能够与基督相比。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五节啊，十一节呢到十五节的里面啊，保罗解释了信徒在基督里的丰盛的意义，以及呢如何得到这个丰盛，当中包括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啊从这几个方面来说。那第一个呢就是脱去肉体，也就是呢和旧日的生命切断关系。第二呢是与基督同埋葬同复活，旧的取死的身体和情欲把人捆绑住，那么这个老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人，是带有基督复活生命的。保罗谈到的受洗啊，正是这个步骤的表征，也是属基督的一个记号。丰盛生命的第三样呢，是活在神的恩典中。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哥罗西和所有的外邦人本来在立约的恩典之外的，是罪人，是与神隔绝的。主基督降生，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秩序，历史有了新的开始。那么第四样呢，就是不受律法的辖制，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又把阻碍我们的撤去了。丰盛生命的最后一样祝福呢，就是不再受邪恶势力的管辖，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到了自由。
福音书疑难解答，
没有刀的要卖衣买刀，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记述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这样一番话。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主耶稣一向都是反对暴力的，甚至教导转左脸的伦理，就是说人打你的右脸呢，你把左脸也给转过来任他打。为什么在这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他要门徒卖衣服买刀呢？那原来这里呢明显是不能够用字面的意思去理解的。那如果我们继续呢看路加福音啊后来的叙述就明白了，因为我们从路加福音后来那几章里边的描述啊，就知道几个小时以后呢主耶稣他就被抓住了。当时的彼得因为呢很想保护主啊，所以呢他就拿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
但是呢，耶稣就对他讲，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那之后呢，主耶稣又磨那个人的耳朵，把他给治好了。如果我们再看别的福音书的一些平行的记录，比方说看马太福音的26章52节，就会看见主又说了一句话，就是凡动刀的必要死在刀下。可见呢，主他并不是主张暴力的。那么在这里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原来主说这句话呀，是对于门徒有一种在预言方面的教训。他并不是真的要门徒去卖衣服买刀，他不是要门徒呢准备用武力去对待仇敌。主耶稣是想门徒们明白啊，以后的形势跟之前的形势是大有不同了。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将要被判为罪犯了。套用以赛亚书53章12节对耶和华仆人的描述啊，主耶稣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到那个时候，跟主耶稣来往密切的人呢，也会有麻烦呢，也会被看成是那些违反法纪的人呢。所以呢，门徒也不可能再依赖以色列同胞对他们有任何的同情了。主的门徒随时会因为某一些的事故被捉拿。所以呢，主耶稣就吩咐他们买刀。这里意思呢，就是说提醒他们呢，要去防卫，要自保，而不是真正买刀。所以总的来讲，刀在这里呢，它的意思是一种象征式的用途，指的是要做好自我防卫、自卫保护、自保的这样的一种准备。事实上，我们看《使徒行传》的4章25节到31节呢，就会发现，初期的教会啊，那些信徒们，他们的武器并不是真正的刀，他们的武器是非常呢，非常迫切的祷告和非常大的信心。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刀指的就是一种象征的意义了。好，那么在这里呢，今天的疑难解答就为你解答到这里。五月份我邀请你参加以下这个活动。
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0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也要参加。
参加。
对了，这次的圣经问答比赛呢，有圣经的题目啦，有呢经文的默写，还有一条圣经的分享题。那么记住留意5月13号开始播放的题目啦。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主的爱大大的充满着你，下回见。
亲爱的耶稣，你名称为奇妙，你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亲爱的耶稣，你名称为测试，我是你手中的工作，你是要将我是你父。你是全能的神，你昼夜看顾我，我甚至在你没有难成。